说你们也不错，我在哪里你们要在哪里，就是一个动性的跟随者同动性的引导者之间的关系。这位引导我们的是生命的主，他活着，所以我们也活着。这位引导我们的主他在哪里，我们就顺从他的灵，所以我们也在哪里。这样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一个非常敏感于主引导的方向，而非常顺服于主在他身上的感动，非常愿意照着主的引导来把自己的生命的方向交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个动力的信徒。我想很少人用这样的题目做讲座，所以有一些人看来看去就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盼望你原先以为不知道要讲什么，等到最后一天知道你听了什么，就是不要到最后你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我就知道那不是主的引导了。主不会引导人越来越不明白，只会引导人越来越明白。圣灵的引导与动力的生活这个关系是很清楚的，就是神的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动了，我们动在神的动力里面，我们活在神的活力里面，我们行在神的这个运行里面，我们顺服在神的主权的引导之下。感谢上帝。在我第一次提大家提到圣灵与福音那本书，我就提到圣灵是动力的灵， The Dynamic Spirit。 这 Dynamic Spirit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把神的灵的那个动力的那个观念放在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的理论是他，很愿意的去顺服他，然后呢，这个正确的观念同这个甘心的顺服，使我们就在他的动力的感动和感化中间，我们继续不断被更新 transform not to be confirmed but to be transformed. In between confirm and transform there is a reformConfirm is the basis of the closed system mentality. Transform is the basis of the dynamic and open system mentality. 凡是关闭系统的思想一定使民族的文化退步，凡是开创的这个思想一定使文化进步的。这个思想形态中的动性同静性的分别使一个民族呢可以变成一个越来越退步越来越失败也固步自封不能向前。但是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向谁开放。毛泽东说向马克思开放，另外一些人说向杜威开放，还有一些人说我们向 Adam Smith 开放。但是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开出一条门讲出一句大声的呼喊向耶稣开放的政治领袖。这次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做这个讲座，我们要为国父是一个基督徒感谢上帝。但是接下来的政治领袖同民族的英雄向耶稣基督伟大的真理开放的太少，以后如何？我们试过了马克思，我们试过了这个 Adam Smith， 我们试过了杜威，我们试过了这个其他的人，像这个美国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实践实用主义者 Pragmatist， 我们在七十年代许多的青年人试试看把生命交给存在主义的沙特等等，但是我们知识分子中间很少人呼喊说 Try Jesus Try to open to him。 开放是对的，因为明治维新的开放所以日本就今天的进步，因为明朝的封闭中国从唐朝那个时候全世界per capita最丰富最有钱的国家到了毛泽东时代最穷的国家之一，封闭系统。今天我们要向谁开放？向主开放。 耶稣基督说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表示呢你很清楚你牧者的脚步，你很敏感他引导，你愿意顺服他，因为或坐你也或坐，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这两句话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有动力的生命在引导之中呢，顺服知道方向不肯放过，就是紧紧跟随的那个神。当耶稣受审判的那个晚上，圣经给我们看见了约翰紧紧跟随耶稣，彼得远远跟随耶稣，就很简单的两个字，紧紧跟随，远远跟随。彼得远远跟随，顾虑太多了。他从约翰不同的地方是，他有岳母，有岳母的人是结过婚的人。约翰紧紧跟随，因为死了就算了，还没有结婚。许多人还没结婚，你就主啊，我奉献给你，不久就奉献给老婆了。许多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主啊，我一生为一世为你而死。到最后呢，你的爱人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不是主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你不要笑，可能你正在笑两年以后的你。我告诉你不要笑，你偏偏笑。你注意，你今天笑了，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你祷告求主保守。1962年，我开一个讲座，就是管教儿女同这个教导儿童的教育讲座。讲完了，一个人说讲得非常好，想不到一个22岁的人敢讲这个题目。虽然讲得这么好，我要等20年以后，看看他怎样管教他自己的孩子。那时候我还没结婚。这个人过了20多年以后对我说，我看出来你能讲，你也真的去行了。主说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现在我们要提到圣父，圣经说是 consuming fire， 是烈火，它是生命的源头，是火的，而且是像火一样的烈火。研究过希腊哲学的人都知道呢，在希腊呢，真正第一个用 logos 这个字的，道这个字的 logos， 不是约翰，是希腊一个哲学家叫做 Heraclitus。Heraclitus 说，他说呢，宇宙中间有一个 logos， 这 logos 运行继续不断，灵活的运行，但是呢，这个呢本身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也就是它永远的变。The only thing unchanged is the everlasting change of the logos itself。这个道是谁呢？我告诉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当个 Stoicism 斯多尔派在把 Logos 提出来的时候，无论他提的多深，还是照样没有办法像约翰把那个真正的圣子道成肉身的奥秘点破出来。所以呢，在这个 Heraclitus 的思想里面有一个 Logos， 这个 Logos 就像灵火一样的一直焚烧，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住它，没有办法止住它的灵动性。正像呢这个另外一个人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呢， Heraclitus 曾经讲过，你呢每一次经过河水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明天你再过去是同一条河。 You never repeat to walk into a river for the second time， 你从来没有走过同样的河第二次。为什么？那是昨天我明明从岸的这边走到那边，明明从这块石头下去的。Heraclitus说，是的，你每天走的是这个石头塌下去，但每天的水是变动的。你明白？那今天的水不是昨天的水，昨天的不是前天的水，所以 never repeat， 你从来不踏在那个原有的水的上面。虽然同一条河不同的水，所以这个动中有不动，不动中有动，你以为不动的正在动，你们动的在不动，在这变动的中间，你正在走在这变动的水中间。但你说我就从这块石头走下去，我如何用现代的名词来描写 Heraclitus 所要表现的那个灵动性呢？怎么解答呢？当这火把正在烧的时候，你给它泼照，再泼照，同一把一直泼了1000张，你看每一张不一样。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火是灵动性的，是正在活动的。你不能喷同样的照片，你看着瀑布下来，哎呀，这个黄果树瀑布，这是 Niagara 瀑布，这是 Angeles 瀑布，或者这个是 Victoria 瀑布，这就是世界很出名的大瀑布。那么你在那边拍照，拍照同一个瀑布，你一直拍几千张照片，每一张一定不一样。不相信你把它放大，越放大越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的水是一直变动，一直变动。那么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上帝是烈火，英文把它翻译成是毁灭的火。上帝是烧灭的火，是审判的火，是洁净的火，是使人呢在其中因他的愤怒而被消灭的那个火。这火的本身是很灵动性、很威严性，而是永远不仔细的把它的火力表现出来。圣经就用火预表圣灵。我们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圣经说的道是什么呢？是两刃的利剑，所以这是何等厉害，何等锋利，是何等有杀灭力，何等有刺激性的东西。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神像烈火，什么灵是焚烧的灵，圣父是灵动性的，圣子是灵动性的，圣灵是灵动性的。今天当教会死死板板的时候，谁要负责任？你认识你的上帝吗？ Our Father, Our Savior, Our Holy Spirit,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Our God is a dynamic God. 因为神是 dynamic, 神是这么灵活的，这个是动力的神。所以我相信我这一生的生命在动力的中间过生活。为这个缘故，我敢定这个题目，敢讲这个题目。你的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神的灵是自由的灵，所以神在哪里？哪里有自由？但是自由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叫做放纵。跟我说，自由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叫做放纵，那个不是自由。再一次，一二三，自由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叫做放纵，那叫做野蛮，那叫做岂有此理。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你当你知道那不对的时候，你就能停止不做你不要做的，那叫自由。自由是当你知道那是真理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把真理用动力的灵化成你真正的生活，那叫做自由。上帝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有自由把真理行出来，有自由把你心中的捆绑解开，有自由把你观念中间的错误解开。那自由在那个那一句同那一句圣经的动性同那个里面的那个丰富呢，绝对不像我们普遍的 观念所知道的。也就是我在 Pittsburgh 教会讲道，那布道会的时候，忽然间呢，大家拍手破手了，有一个人说：“感谢上帝，我来美国七年了，才知道今天原来这个教会也有圣灵。”我说：“你怎么敢说你到七年才知道这个教会有圣灵？因为他们敢破手，不被捆绑。从前的教会绑死了，不敢破手。现在主的灵在哪里呢？就这是今天教会的大得胜，敢破手，所以有圣灵。”我说：“这么简单吗？”你把圣灵在哪里，哪里有自由，就用自由把它解释成破手。因为你原来的教会是一个破手的教会，你认为别人不破手就不自由嘛？那如果这样，没有手的人就永远不自由。那个观念中间的自由是被局限到那样可怜的地步，像今天的 Toronto Blessing 把狗叫的声音当作吼叫的狮子，把那个狮子又叫做这个什么犹大支派的狮子。为什么如果那个是狮子叫的狮子，不是像那个遍地行走走来走去的这个要这个寻找可吞吃的那个后叫的狮子，为什么一定要列成是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观念中间就是 selective perception， 所以没有办法很自由的让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很可怜。神在哪里？神的灵在哪？ 神的道在哪里，哪里就被释放，释放什么？脱离错误的观念。所以我再讲一次，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再说主啊，给你的仆人把你话释放出来。主的仆人怎么能释放主的话？只有主的话能够释放主的仆人。阿门。主的仆人怎么会释放主的话？他还没有释放以前，那个主的话被绑得半死，好在这个仆人把他偷开，他才透气。这个很错误的观念从尼托生带下来，带到今天中国教会，越属灵的人祷告越不属灵，因为那不是圣经的话。圣经的主的道不受捆绑，是主的话使我眼睛明亮，是主的话使一人通达，是主的话使我明白律法，是主的话使我思想开通，是主的话使我的心窍明白。所以是主使我释放，不是我释放主的话，是主的话释放我。大家说，是主的话释放我，不是我释放主的话。我不可能释放主的，大家说，只有主的话可能释放我。如果你因为习惯了不注意又在那样祷告，那我只能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故意。但如果你不顺服，你刚才举手愿意求主改变你的观念是假的，因为是圣经的原则，主的道不受捆绑，主的道不受捆绑，主的道永远是自由的，主的真理在哪里，哪里使人自由。所以一个人要把真理带到更自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主的话，只有主的话可以释放。你看一个错误传了几十年，要改改得这么辛苦，改了几十年还改不来，为什么？因为一个错误观念。但是呢，如果主的灵引导你，你感到实在你明白了，主给你觉悟了，那你就改了，你就自由了。这个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这个是主的灵做释放工作。释放呢，就从你的观念，从你的思想中间把错误的观念一个一个打开，使你通达，使你开悟过来。感谢上帝，让主耶稣基督应许与圣灵以火给信徒们施洗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圣灵做施洗者，是基督做施洗者。如果主许可下一届的神学讲座讲的题目是圣灵的洗与圣灵充满，我们已经有几届专讲圣灵了，我要严格的说没有一届我满意，因为每一届都讲的不够。我们讲人论、神论、救赎论，每一论都讲一点点就完了，圣灵论我决定不讲一次，我要讲四年，讲四次，这是第三次了，对不对？这是第二次。我们去年讲什么？圣灵祈祷与复兴，今年讲圣灵的引导与动心的生活，下一届我们要讲这个圣灵的喜，圣灵充满，再一届圣灵的圣灵、良心的圣灵与撒旦的圣灵的分辨。求主怜悯我，给我预备心。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台北的人不很尊重，不很看重这个机会，特别开放给你免费来了，你们还留下这么多空位置的话，那可能我要考虑是不是多久才来一次。不要笑，没有什么好笑，因为用同样的时间我可以选择在什么地方工作，可以更大的果效，更多的收获。在神面前我诚实的讲话，我们不能浪费神的恩典。耶稣基督说，我要用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提到这句话，那将要来的原是比我更大的，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施洗者不是圣灵，施洗者是耶稣。有两位施洗者在新约的开端出现，一位是约翰用水给人施洗，这一位是预表耶稣基督。而基督是预表中间的实体，他的来到乃是用圣灵以火给人施洗。所以一个人被圣灵施洗，被受了圣灵的洗，一个人在耶稣施洗中间领受了圣灵的洁净功用同火的焚烧以后，这个人呢，他能够经历大逼迫， 那动性的生命一点不受困难。他们经历大患难，经历大的事业沉重的重担，他们生命的动力和灵活性的那个力量一点没有衰退，而且越练就越加丰盛起来。好像呢，有人用油来浇火的时候，不能把火熄灭，只能把火烧得更大起来。那是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用纸来包火，乃是自讨羞辱，用脚踢刺，使我们的火热更加兴旺起来。保罗说：“你们的殷勤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火热，心里火热，殷勤侍奉主。”这些话都是动力生活的表现。基督教不应当是死板板的，基督教的信仰不应当是静止性的，基督的神学不应当凭以理智的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那种只有理智功能的认识的那个阶段，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基督教的信仰是灵活性的，是火热的，因为焚烧的灵，神的火在我们的心中。以利亚是这样的心智，以赛亚是这样的心智，连神做工都不能违背一个原则，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全这事，热心成全这事。今天许多做主工的人呢，是冷心冷得不得了。前天我手抓一条大蛇，我才知道所谓冷血动物是这么冷的，冷得不得了，那个整个身体是冷的，这么粗壮的这个蛇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我抓住它，我的温度马上给它吸收好。我感到冷，不是因为它的冷跑到我这里来，是我的热跑到它那里去。你不懂，你就问你的物理学的老师。当我的热度被吸收多少的时候，速度使我感到它冷到那个地步，冷血的，它真是这么冷。上帝不用冷的人做事情，用火热的人做事情。所以上帝用风做使者，以火为仆役。你念过这些圣经吗？这些圣经的旧又出现，这些圣经又在新又出现，我感到很惊奇。火是神的仆人，风是他的仆役，什么意思呢？神所用的像旋风像大火一样的那些仆人，表示他们是灵动性，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充满灵活的。不是冷，是热的。你要殷勤，要火热，不可懒惰，要火热死。记得基智文牧师常常在他信的最后，不是主以马内利，他主火热爱主，真心爱主，永远爱主。那几句话很感动，真心爱主，火热爱主，永远爱主。当你在谈爱情忠贞的时候，你的爱是很真的，但是冷冰冰的，你的爱人会瞒你吗？不是的，那个火像神是圣洁的火一样被燃烧起来。当我看圣经提到一句话的时候，我不明白。前几天我太太跟你说，没有得到你的同意，我们的家庭现在用的煮菜的油都换成橄榄油。我说为什么？因为橄榄油是最少 cholesterol 的，你有心脏问题，所以我虽然更贵好多，花费很多钱，我决定就停经以后，我们家里用橄榄油给煮饭给你吃，煮菜给你吃。我说好了，你决定了。而圣经早在3500年前说呢，在圣殿里面的油点灯的一定要用橄榄油。你看人的科学进步也比圣经迟了3000多年，人多么厉害，比他迟了35个世纪。为什么？因为他的油分里面那些杂质最少的，所以用橄榄油点的灯是最圣洁的。神的圣殿要用最圣洁的油来点火，在摩西律法3000多年前这样写。我告诉你，圣火 是圣灵的动力点出来的火，不是参加一大堆杂质以至于的许许多多的那个乌烟瘴气充满那个殿里的，但是呢最纯洁的油是点出来的。我们今天的侍奉也是，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那个圣洁的灵火在我们里面的焚烧，好像我们点出来的火，我们的灯芯里面的渣滓最少，我们点出的火的烟瘴气最少，我们玷污神的殿也最少。神有权用最圣洁的来预表圣灵要怎样把圣洁的火点出来。很奇怪的，今天整个灵恩派的运动的现象中间，同今天许多极端的那些所谓很容易发展的教会，好像特别树林的教会的那些现象中间，你看到许多许多的运动到最后的显出呢，他们的火有许多的肮脏污秽在其中，不是圣火，是凡火。圣火侍奉上帝是神的要求，凡火侍奉上帝激起神的愤怒。你还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被按例做祭司的那一天，上帝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那件事件吗？今天我讲许多这些的话，同我在别的地方讲这个讲座的内容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今天有主很特别的引导，我要顺服他，所以我要讲这些话。你用凡火放在祭坛上，上帝说我用圣火烧灭你。对一个作为亚伦成为基督代表的大祭司敌人，整个家庭的荣誉来说，这是莫大的羞耻。如果唐崇荣牧师两个孩子同一天被安利做牧师，那一天两个都被上帝打死，你可想象那一天我请客请到一半，发现我打两个孩子都被上帝杀死了，我还有练见人吗？神说我不是为你的练而活，你应当为我来活。你今天既然是基督的代表，亚伦预表基督，那亚伦的家教不行，亚伦没有把那圣洁的观念好的传给下一代，尽敢按立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后代来做继承他的工作者。所以你的孩子把凡火放在祭坛上，我用圣火烧死他们。上帝是烈火，这个灵动性的活动的灵火的上帝不是可开玩笑的，甚至不可轻慢的，我们不能随便玩弄上帝的恩典。求主可怜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许多的灵恩运动，在背后你看见有没有副作用，有没有其他的掺杂，太多的掺杂。愿主给我们这个这样的讲座，给我们回到圣经的要求里面去，给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我告诉你，许多事可以模仿，有一件事不能模仿，圣洁。圣洁没有办法模仿，撒旦可以用各样不同的好像的神迹奇事来冒充圣灵的工作，撒旦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动力的生活一定含圣灵的本质，就是圣洁连在一起，这样的圣灵的引导同我们的动力的生活就在圣洁的火里面燃烧。从这个原则你就可以慢慢分辨出来，什么是灵火，什么不是灵火，什么是圣火，什么不是圣火，什么是真的不行，什么不是真的不行。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说某某人很会讲道，我很想问他，根据你的原则什么叫做很会讲道？如果某某人对我说这个弟兄很爱主，我很想问他，根据你的标准什么叫做爱主？如果某某人对我说我介绍你这个很属灵的人，我很想问他说你明白什么叫做属灵，定义是什么？如果某某人问对我说这个人德文很好，我要先问介绍的人自己懂不懂德文。如果他的不懂德文而说别人德文很好，我告诉你，印尼很多人 看见那些读德文一年的人都德文很好，你明白我的意思？有一次几个很好的中国古董摆在那里，有一个假的，但是最好看的就是那个假的，宋朝的钧窑汝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你真正明白汝窑，你就知道全世界现在还不到100个找到，如果有一个要拍卖，就是在纽约在伦敦，马上最有钱的人就飞过去，大概200万到300万美金他都买下来。汝窑太少了，但汝窑的颜色是最美的，但是不懂的人就看钧窑比汝窑更美，而更不懂的人看那个现代做的许多古里古怪无颜六色的最美。当我站在那边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跟我说，这个老东西，这个好东西，他就指着那个最坏的东西。我心里说，嗯，还有没有搞错，你呆呆搞错啊，你不是有没有说你打错了，这个是最便宜，他几个放在那，这个就最便宜，最现代的，最没有用的东西，最便宜的，他不懂还要教导别人。但因为他身世年纪好像呢值得人家看他有权威，所以我告诉今天呢，有权威的一站台，权威的形象先把人吓坏了一半，那么他就把他以为懂的东西其实不懂的讲出来，就许多人跟他跑。什么叫做1995年论大业？现在讲这话的人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的台湾人给他影响？台湾的教会自以为树林，我告诉你们，吓死人，你们许多人呢昏了头脑，许多人在关键来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你根本不懂圣经，你随便佩服那些自以为有权威的人，谁跟你说神的灵在我身上你就信了，谁跟你说我蒙上帝的启示你就信了，表示你的启示论，你的启示观，你对圣经的启示原则完全不同，你就随便跟人家走。你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在第四届的神学讲座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话吗？八月份没有事情，我是冒险讲。为什么冒险讲呢？因为我自己相信先知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先知功能还存在的，所以我一定要以撒旦征战，求主给我力量把假先知出来。这是一个考验的时刻，使你知道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按照圣经的原则，那些说预言而不成就的人，你要把他抓出来，用石头打死他。这是圣经的原则。今天教会讲神的爱也不彻底，行神的公义也不彻底，讲预言乱讲，不是预言当作预言，预言的把它撇在一边。真正留下来最伟大的预言是什么？就是那是勇敢宣扬耶稣必定再来，而你们要过圣洁生活来预备他见他面的，那些人是留下讲最后预言最重要的先知功能的人。这是留着 still remain the greatest message and the greatest prophecy concerning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as the ministry of the prophet。 先知功能所留下的最后的大预言，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勇敢照着圣经宣布有一天基督要来。很多人被圣灵引导到比什么贝里斯去了啊，贝尼斯啊，不是贝里斯，预备叫你去死啊，那就圣灵引导到贝里斯，现在在哪里？把贝里斯当作世界宣教中心的在哪里？回答，你叫他来回答，叫那个在这里大喊大叫的人参加这个讲座，叫他回答。当真的先知与假的先知见面的那一刻，是教会历史很重要也很危机性的一刻。 The moment when true and false prophet meet together, that moment is a crucial and a decisive moment of the church history. 这几年在你们中间冒了个人得失不管，生命生死不顾，利害关系不离，勇敢把这个台湾教会的前途当走的路线，台湾基督徒应当持的原则，应当讲的话讲出来，你们听了多少？ 为什么我刚才宣布今天讲的同别地方讲这个题目很不一样？因为今天有一些引导来了，朱德林引导来了。我对我的同工说呢，请你们原谅我，许多时候我好像改变计划。他说：“唐牧师，我们跟你走很辛苦。”他以为这样讲我会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没有犯罪的不要随便向人家认罪，这个是罪上加罪。我没有错，我会不想对不起。有一次我突然间受感动，就在五天里面有五个大的聚会，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需要，那五天需要几万美金，我就组织了五个委员会为那几个聚会做事情。后来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就在那五天里面要请四十个讲员从世界各地来，负责四十张机票，负责他们的住宿，负责他们的交通，多大的费用，你们请我来讲到便宜死了。我过去常常几十年我一个人连太太都不带，许多人请我去布道，就留下一大堆钱，后来我们的工作他也不拿出来支持利用。那几天我们一个教会负责四十张机票，还有讲员费、住宿费、交通费等等。过了以后做一个研讨会，弟兄姊妹说，唐牧师，我们很辛苦但是很快乐，我在感谢主了。后面那一句话比较有意义。我问他说，你们辛苦什么呢？跟你跑很难，因为你跑很快，你突然间要这样我们就要做，突然间那样我们就要做。我说如果你不要做的时候你告诉我，上马上预备别人做。唐牧师不是那个意思，是说很辛苦。我就问他，你跟我哪里辛苦？当然你更辛苦。我也没讲辛苦，没有讲。所以第二样我安慰他，你们跟我跑很辛苦，好不好？我讲一句很神色的话，你们跟我跑的辛苦没有我跟主跑的辛苦那么大。主一感动我就一定要做。这是差不多38年半，差不多39年，神在我身上带领我侍奉，我持守从头到现在同样的原则。主一引到什么我马上，我不能等，我知道等就是犯罪。主啊，你的时刻到了，你的引导，你的感动一来到，你的意向，你的负担放在我里面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做谁做？如果不是现在什么时候呢？不是从这里开始从哪里呢？我一定要开始，我一定要顺服你。就这样这40年，差不多40年，我看见主的引导没有一步错，没有一步错。每一次顺服主引导的时候，多艰难的开始，多少人不懂，多少人后来过10年20年才明白为什么我 那时那么做。我也不等他明白，等他明白才做，太民主了。民主民主谁主民？我要太主主，不要民主。主主是主做主，民主是民做主。教会要主主，不是民主。大家说1 2 3，教会要主主，不是民主。那国家就需要民主，教会就需要主主。主做主，不是民做主。阿门。但是这个不能自以为主引导你，你叫人家跟你做，要用你的灵性、你的侍奉印证，真的主引导你。以后历史在证明，主的引导是对的。感谢上帝。他们听了那句话，主的灵就感动他们。他说是的。我说后来钱够吗？感谢上帝，钱够了，还有剩下一些，我说分出去帮助那些福音工作团体，帮助他们。感谢主，神的工作很奇妙，我亲自看见神的工作何等奇妙，一步一步带领我们顺服他的。好，我刚才提到了先生命后生活，这样的我们要把父子灵在这个整个层次中间的工作先很简单的交代一下。神先造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成为一个活的魂，这个 living soul 有灵性去接触了解启示，要从其中明白真理，从德性去明白彰显神的荣耀、神的美德， 从悟性去领会神的引导，神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同给我们真理的启发。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这些形象中间最伟大的本质都已经蒙蔽掉。所以马丁路德说，当我们谈上帝形象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一件已经丢掉的东西，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无从谈起，因为那已经是失去。而教文的观念，从 Reformed Tradition， 这个形象样式是在的，但是已经玷污了，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需要神的灵再用圣经的道光照，使我们看出神原先在我们里面给的放下的，在我们生命中间所植下去的 implanted 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借助基督救赎的功劳同圣灵的引导去恢复它。所以这样的先得生命才有生活的开始，先有生命的 重生才有生活的成长，先有救赎动力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才有圣灵引导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救赎动力运行先于圣灵引导的运行，这样圣父的工作去透过圣子的救赎工作，才透过圣灵的引导工作在人的身上成型起来。感谢上，按这个整个圣经的原则，总原则来看，圣子在救赎的事上是神以那位救赎人的父之间的中保，所以在救赎的事情上，基督是神人中间唯一的中保。相反，或者同样说，接下去在这个救赎的成全的过程中间呢，圣灵赐下就成为圣徒同神的灵动性中间那个生活顺从灵动引导的那个中保。所以借助基督救赎功能临到我身上，借助圣灵神灵活性的大能变成在我身上，这样上帝是拯救我的上帝，也是在我里面运行的上帝。那位预备救恩的父是子成全救恩，再让灵施行救恩，接下去那位灵动性的上帝借着基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圣灵使我活过来，走在活人的道路中间，走永生之路的时候，他就引导我经历各样的患难水火，进入丰盛之地，他是引导我的。感谢上帝，基督徒是领受生命的人，基督徒也是顺从圣灵引导的生活的人。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基督徒的生活从神的引导而来。在神的救赎里我重生了，在神的引导里我成圣了，在神的救赎里